欢迎收听财经小笼包，我是杨绍玉。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节目有一个很特别的标题，如果您在 YouTube 上也可以看得到，我们的标题今天是锻炼灵魂才不枉此生。这句话呢，是我从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的书里面摘取出来的，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美丽，所以我把它作为今天节目的标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位商业巨擘跟人生的哲学家。那对湾区的听众朋友来说呢，稻盛和夫又特别有一层紧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在矽谷有非常多的半导体产业，包括设计和制造，所以听众朋友，您所服务的公司或说您所公司的产品可能都会用到稻盛和夫所创办的晶瓷公司，就是 Kyocera 的精密陶瓷作为半导体产品的封装材料。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台湾盛和署荣誉理事长，同时也是天行者集团董事长张文泽张董事长到我们节目中，一起来谈谈他对稻盛和夫的经营哲学，以及他对稻盛和夫人生思想的一些体会。张董事长张大哥你好。
米歇尔跟所有这个希望之声的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想不知道是要早安还是这个晚安这样。
我们这边是晚上，然后您那边是早上，对，都既早安也晚安，是这样子的。我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您，因为我从上个月听到稻盛和夫离世的消息之后呢，我就一直很想找一位嘉宾来节目中谈这位商业巨擘，就是算是对他的一种敬意的表达，也是一个纪念。所以我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您，对，
谢谢。
然后我就是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也把他的书拿起来看了一遍哈，就是也没有全部看，我可能有快要十本的书，然后我也没有很多时间看，但是我就看到这句话，就是今天作为节目的标题，就是锻炼灵魂才不枉此生。因为稻盛在很多地方他都提到说，其实人生就像一个大型的道场。所以人生呢，对他来讲，我只是摘就是把他的话大意讲出来，就是说他认为人生就是来做一个修行，然后他也希望他离开这个人生的时候是带着一个在人生修行过的进化的灵魂离开。所以我再重新看到他这些话，就是在他上个月离世之后，我再看到他这些话，感觉又特别不一样。所以我很想问问看您，就是您跟稻盛和夫有亲身的就是接触，然后您推动盛和署这么多年，那您听到他过世的消息的时候，您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那天的我接到讯息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太多人给我讯息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所谓的大概全球这个践行稻盛哲学，我说我是第二，大概没有人说是第一，所以我那天其实心情很复杂了。怎么说呢？因为老先生90岁了，那其实是一个高寿离世，it's life， 就这个就是一个人生。但是呢，他其实老先生是我在哲学领域的父亲，所以等同于是我非常的至亲的一个长者离世，所以我那天其实心情很复杂。那你说悲伤也有，你说这个当然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他至少他已经完成他此生的这个任务，就是这个他已经把他的灵魂锻炼得非常好，而且已经是比他来的时候要更高贵更高尚。所以我对于老先生的离世其实一直都不去想，但是面对了他走了。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向来我们这个华人其实对于长辈走了，其实就是在帮自己算日子。所以往后我对真的是这样子，我想在线的这个华人应该都是这样。所以呢，我其实也给自己那个当下，我觉得我必须要担当，我必须要比过去更主动，因为他在的时候我其实是一直 follow 他，然后再来推展，在无时无刻的在推展。那现在他离开了，所以我给自己更多的使命，然后也肩负起所谓的推展稻盛哲学的 这个使命给全球的这个中小企业啊，所以我也开始有一些的计划。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您想就是 follow 稻盛和夫的一些哲学，还有您想推动的使命。您觉得就是您对他，就是他的人生哲学、经营哲学，您的体会这么深，而且我知道你在好几年间曾经每天写1500字的文字，对吧？就是你要不要坦然，就是您对他哲学的。您现在最想要谈的那个哲学，对他的经营哲学、人生哲学。
好，我想其实认识我的人其实都很清楚，我其实是从被原来的台湾圣和署的这个理事长也是我的另外一个长辈，他甚至比稻盛和夫先生长一岁，然后他是台湾这个重友投西巴电梯的创办人。唐松章唐博士，那当唐董跟我讲，你来接台湾圣和署的理事长，那时候我其实非常惶恐。我想，第一个，我想我学习也不够，然后还有就是，总是觉得这个担子很重。但是呢，我想，因为过去其实一直都在接触稻盛哲学，那但是接触稻盛哲学跟践行稻盛哲学，或者说。要当一个圣和署的领导者其实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那个当下，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些我自己内心上面的一些改变那怎么改变？其实除了看这个稻盛和夫先生的书之外，再来就是我在2015年的7月被告知要接台湾圣和署的理事长，在隔月的2015年的8月14号，我就开始写每天的哲学感悟，1500个字到1800个字不等。那到今天，其实一直持续到今天哦。今天是我每次就是要去分享或演讲，都要去算一下到底写了几天。今天是第2603天。那所以，那因为这个样子，我这个举动其实就是把哲学的所谓这个持续坚持，然后呢扎实的过每一天，所以我先从我自己内化开始，所以一直到今天就2600多天，已经7年多了哦。那事实上在去年的2月4号之前，我是每天都写完，还要花差不多半小时的时间，花给全世界的这个不管是俗生。或者是这个企业主，大概有20000个俗生企业主每天都在收我的文章这样子。那很感谢这些的俗生跟企业主，他很多时候就说张理事长，或是说张老师，你今天写的真的就是解决我的这个困难。那我在想，我其实一开始觉得怎么大家都这么客套啊，怎么可能这个我刚好写的你们就这个有解决。那是后来我才发现，因为所谓的我的受众太多了，20000个企业主，其实是真的每一个企业主都有他的这个困难所在。所以那我因为读了稻盛哲学的书，然后我自己咀嚼，我自己内化，然后再践行在我个人的人生的，应该说个人的每天生活上面，那就变成我个人觉得其实身教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影响了非常多的企业主这样子。是，
对，您提到这个您做了7年多每天都写这些文字的分享，对于稻盛哲学的经营哲学的分享，我觉得您这个就是其实就是稻盛哲学里面谈到的持续的力量，这个是很厉害的。对，
是没错，就是其实每一件事情我们做扎实的，我们落地了然后我们就很奇怪，因为我现在应该这么说，因为我做 internet 做了快30年，我本来在San Jose，那所以我今天跟我很多同事讲说，哎呀，怎么这个20年、20-30年后，竟然是用要谈稻盛哲学回到北美，所以今天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还蛮兴奋的还蛮幸运的一个心情。那 稻盛哲学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让我这个重新真的就是看到持续的力量。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持续坚持你就会精进，而且这个其实是非常清楚。像我过往其实因为我们看得多嘛，我们走得多，其实我又特别爱讲，我也很会讲，但是过去也许是看书来的，或是看各种的讯息，或者是听来的。但是自从我开始践行稻盛哲学之后，这十年来我现在所讲的，包括今天此时此刻我所讲的，都是我做的。所以也整个稻盛哲学让我持续坚持精进，然后时时自我反省。我觉得最难的当然老先生有所谓的六项精进那有六个，这个也其实是佛家的六度。我觉得其实最难是反省所以老先生这个希望每一个人都去反省。我记得我好像给你一张照片，我跟老先生在2016年的一个沈阳的这个稻盛哲学报告会的早上，我跟他一起用餐，然后呢前一天晚上我也住在这个喜来登。那有一天跟他的，就是前一天晚上跟他的秘书鬼头小姐就经过了他的房间。那因为我虽然写这么多讲这么多做这么多，但是我其实日文是不好的，所以我经过署长的房间，那因为听不懂日本话，就很戏谑的说署长在鬼叫鬼叫什么，就鬼头先生说他在抱歉抱歉老先生抱歉，他说他在骂自己。哎呦，那个霎时你知道吗，那个我现在讲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我的那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就跟触电一样原来老先生真的是身教，然后自己先做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原来都是跟我的学生我的熟生讲说，哎呀，而且你们反省就是每天晚上的时候要睡觉前不要一倒头蒙头就睡，就是先想一想今天做了哪些好事做了哪些坏事，甚至想到哪些事哪些好的这样的自省。到现在其实我是时时的反省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稻盛哲学给我的力量其实就是这么的扎实，这么的简单。但是我们向来都知道，其实最简单的事是我们最难做到。那怎么样做到呢？其实就是要求自己每天做，每天做，每天写，每天看书这样子。说话到今天是这个样子。谢谢。
你讲的这个刚好，我今天因为我想要做这个节目，我又把剩下还没看的书又翻了一下，刚好有一段就是你讲的这一块，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他在书里说，他说他每天就是稻盛和夫每天都要自省，然后他说为了怕自省就是自己反省自己会吓到别人他说他都要很小声的自己反省自己，结果那一次他很大声的反省自己被你听到，我觉得很有趣
对，我想大家因为在房间里面，而且就相对比较晚了，然后可能是这个 echo 的声音比较大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每一件事情，自从我学了哲学之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其实就回到原理原则。其实我们做很多，我们这个很想了很多，但是所做所想其实都是必须要正向。那其实你做了，你想了，其实你就会受到，你就会有得到反馈。这是我应该说践行这个哲学这个七年多来就是我说的践行就是我写当然我推展哲学已经这个十年了那我觉得给我最大的这个要说反馈，我觉得它就是很奇妙啦，很奇妙，真的很奇妙。而且过往其实因为我做 internet 嘛，其实也做各种的这个 technology 的这个 industry， 其实过往很多时候其实很多事是讲不通的那我们就硬凹嘛。但是后来我学了哲学之后，我觉得其实我把哲学加进去，其实很多事也都通了。甚至过往想到过往跟一些人有争执的，其实把 这样的氛围加上去，其实也都更 smooth。 所以我觉得是老先生的这个叫做利他哲学。所以我现在很多事情其实包括不管是我们要去有求于人，或者说甚至是对方来求我的事情，我都会把利他这两个字的氛围来用在我们每一个 interaction 上面。所以其实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譬如说我跟米歇尔我们两个有争执，那或者说好啦，我欠你钱你要来讨钱，那如果一开始你来跟我说你是来要钱，我一定知道，但是我是跟你说我没钱，那这两个人不是就杠上了。但是我会说，那我会先说我其实现在是没钱，但是米歇尔你觉得怎么办比较好。就是说利他让我们那个 bridge 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所以就是我觉得 communication 是很重要。那怎么 communication？ 其实当然了，你的态度要良善，你的心其实是必须要真的是真的是所谓的对着对方这样子。所以这些年来其实我也说真的我也不太容易。我其实因为我是三年前重新回到这个企业来经营嘛，等于算是第三次创业。其实 before 之前我用六年时间我花光了我所有的 cash， 然后就在推展哲学。然后我在全世界讲课推展哲学，其实有一个笨笨的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多人可能觉得笨，我是不收半毛钱的。那当然就会有人想说这个 judgment 是不是有目的啊？所以那时候在内地也好，很多的这个内地的这些他们的行政人员就会觉得说，这个张理事长一定是有问题啊，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但是其实米歇尔跟你报告一下，我回来经营企业已经三年多了，我没有用半点圣和水的关系，反倒是现在他们践行了一段时间遇到的这个瓶颈了，我还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又被要求回去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晚上就陪他们念书。然后因为我答应人家嘛，所以我向来都是那个读书会我都是第一个上线。我总是觉得就是说，要么我就不答应你要么我答应你我就必须做到大家都不做这样子。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做到这一点，其实很多事你其实就会看清楚很多很多事情啊。那我要讲就是说，我过去这六年的我所谓的无私利他之行，其实表象看起来好像我都在付出，事实上这些年下来我在看，其实我其实是最大获益者。其中一个最大获益者是什么？我看清自己，我觉得自己是 nothing。 其实因为我走了250几个内地的中国大陆的城市，还有日本啊、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我觉得我看了很多，然后我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竟然可以做到那其实我觉得就冥冥之中其实是有人帮助的所以老先生有一在哲学里面就是说，你利他其实就会有他利来帮助你他说的他利之风。所以那天其实也很，当然也很谢谢米歇尔，就是真的也这个觉得稻盛哲学其实对人类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他不只是对他自己所创的两个世界五百大又救了日航，其实他对人其实给予最直接最浅显易懂的，就是其实我们人就要回到原理原则。那这个原理原则是什么？就是道德跟伦理因为我想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很可惜大家都做不到，因为最简单嘛或者说我们讲的朗朗上口，其实转过身对于自己的身边的人就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这边我也要讲一下，因为我只有一个女儿，很小，今年上国小三年级，但是呢她其实大概是 受到稻盛哲学的这个训斥最多的不要说小孩子，一般的这个大人也是，他常常因为我只要求他有三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谦虚、诚实、态度，特别是态度，其实就是老先生讲的思维。所以我们常常开车开到一半，我想你现在应该知道台湾了，我在仁爱路上比如说在仁爱路上这个是最近的两个礼拜前的一件事，他在车上对他妈妈态度不好，所以我就把我的车停到安全的地方，停到路边，然后我就跟他说 Jenna 下来一下，那他妈妈就清楚我要干嘛，所以我就会去跟他讲，我就跟他讲为什么错，然后怎么会去这样子。所以我们刚刚讲很多时候，包括很多的，特别是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哦，身心灵的这个产业哦，都是要带着我们去干嘛干嘛这样子，但是对自己的小孩是没辙的。但是很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孩对诞生在我当我的女儿，她比较倒霉啊，她就必须要遵守这样子做人的道理。但是其实很多的长辈都跟我讲，哎呀那个。这个文哲啊，这个 Jenna 这么小啊，你还这样子？我说不要啰嗦，我什么时候走不知道，我们人什么时候走不知道啊？我知道让他很清楚什么叫做人的道理啊。也许他不未来不会什么 outstanding， 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是中上以上。其实，在线的各位，如果你知道你的小孩会未来的人生是在中上啊，甚至更好，那你还有什么担心的？这比你留给他钱还更多。所以我对于稻盛哲学给我自己我第一个我看清自己，第二个我觉得我其实是蒙受最大的利益的这个人。以上，谢谢。
这个我也深有体会，我自己上礼拜为了要准备这节目，我把稻盛的书看了一下，就我那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碰到的难题的时候，我觉得真好笑，我就突然就想到如果是稻盛和夫要怎么做，我就用他的 recipe 就在梦中处理了一个难题，然后就迎刃而解，我觉得很妙，但我就不仔细讲。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下我们的外汇分析师做的外汇速报，然后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三，在大涨多日之后，美元指数回撤 1.92% 到达 112.56， 幅度较大。欧元对美元大幅反弹220点，最高到 0.9750， 英镑对美元反弹到 1.0914， 美元对日元则小幅回撤至 143.90， 美元对人民币继续走出独特行情。尽管美元指数在回撤，但是美元对人民币却继续上涨，最高到达 7.25， 收市于 7.20。
欢迎回到财经小笼包，我是杨少宇。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呢是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我们邀请到台湾盛和塾荣誉理事长，同时也是天行者集团董事长张文泽，张董事长到我们节目中来。张大哥，我其实在找到您作为我们的嘉宾呢，我也觉得我体会到稻盛和夫的常常提到的一个心想事成。他有讲到说，他有一个很好的形容，我觉得他去当作家一定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家，因为他的文字非常美丽。那稻盛和夫他有提到一个形容词，他说宇宙是一个充满真诚、善良跟和谐的一个意志，或者是说有个神明这样的存在，然后宇宙中有一个智慧之井，只要你的心就像你刚才提到，你知道心是利他的，你是善良的，然后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其实会得到那个智慧之井为你投射的一束光明，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神明的低声提示。然后他也提到说，这样的心呢，就是你抱着善良的心去做的事情，也通常会心想事成。我就感觉到我能够邀请到你来节目，其实也是一种心想事成，因为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我可以找谁，然后透过朋友的介绍我可以邀请到你，我真的非常开心。
没有啦，其实很多事就是你一直想， 然后你也当然也努力，我想你也经过一些努力，因为其实真正要说践行稻盛哲学，当然可能很多稻盛老先生有很多的读者，但是真正要把它践行在个人上面跟这个甚至他的企业上面其实是不多的甚至只有我想大概只有书生，但是这样子又很难去挑。那我其实怎么说呢，我其实一直在进行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哲学这种东西其实是很怎么讲看不到，但是它事实上是充斥在我们的这个人生上面每天的生活所以你就必须，那你唯一可以做的其实就是笨笨前行就跟我这个每天在这个写所谓的这个感悟，那后来我也改了个名字叫每日堆叠，就是每天写，那在写的当中其实你事实上是给自己一个 break， 就是一天当中你给自己不管是一早或者是中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你其实就是透过你在写的当中，你其实是在做刚刚说的反省，还有就是在想，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也引发了这个很多这个台湾还有大内地甚至东南亚我现在目前有将近有50几位的这个企业主就每天跟着我写这样的每日堆叠，然后大概跟着我最多的已经超过1200天。那其实一开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他们有没有帮助，那我自己是觉得挺有帮助，但是是我用我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也不敢讲说这样一定是对，但是你跟人家说你懂哲学你懂所谓我们的哲学是人生经营哲学，那怎么样感受，其实很明显的其实就是我就很俏皮的说，我说你跟人家说你懂哲学，然后对方一定说我怎么知道当然有两种，像我如果跟我互动跟我讲话，我一定其实不管是在讲什么科技的东西，我一定全部都会先带到这个所谓的哲学就是在讲话当中，并当然不会特别 highlight 出来说是什么 philosophy， 但是呢那个感受，我这次听人家说，他说我的这个很玄这个我自己都不觉得，他说我的能量是非常正向而且是很够，我说我又不是七龙珠的那个谁那但是呢我们不是写这么多吗，其实你就可以出来，比如说米歇尔问我说那这个张理事长你说你懂哲学，那怎么样可以看得到，当然我们在谈除了刚刚说的这个比较 virtual 的东西感受上面之外，我就可以跟你讲不好意思，我就是我写了1000天，我写了这个100万字这样子，那种感觉其实是不一样，所以我不敢讲我的方法是对对，那当然我的方法一定都是正向这是不无庸置疑，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不错，我常常就是刚开始我会去挑这样的企业主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说譬如说米歇尔，我说你每天不用像我写这么多，你每天写50个字到100个字就好，可是米歇尔你想想看哦，如果365天你写每天都写100个字，一年就有36500个字，所以你可以跟你的家人讲，你一个朋友讲，你的员工或是伙伴讲，说嘿 come on， 这是我写的，其实那种感觉是不一样，所以我会给，因为我刚刚老先生讲了，我觉得就是说你其实就是有宇宙有这样的宇宙意志，其实是一直回到基本，就是说你做你走出去你一定会有所得，至少你比刚刚往前一步这样子，那但是是必须要扎实，是要一步一步走而不是跳着走这样子，是。
然后我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又想起来他谈到这个宇宙的智慧之井就是一个像一个井一样里面有泉水，智慧之井他也特别提到了好几次我在非常多地方都看到他也提到这个概念，然后他说包括他在京瓷最早他在那个玻璃公司就是一个亏损很严重的玻璃公司，他就是发明了，应该说他发明一个跟那时候最就是 GE 奇异公司的那个陶瓷产品可以媲美的材料，然后后来他在京瓷 乃至于他后来在创立那个日本电信公司，就是那一家等等，包括他到就是日本航空等等，他都说他很多的智慧，他很多的想法，其实都他就提到都是那个智慧之井，这个宇宙的就是因为他付出了巨大努力，然后那个智慧之井就为他提供了很多的 idea， 然后他就特别我很佩服他的，就是说他非常的谦虚，就是特别是对于这样的商业巨擘，他能够有这么谦虚，而且他一直说这个智慧所有权不是他，他只是就是神明给他的低声提示，就我特别非常的特别佩服他那种的谦逊，他我觉得这在一个这样等级的大老板身上，他能够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你看到他在旅馆里自己反省自己，我真的很佩服这一点，我觉得这个谦逊还有他对于这种宇宙智慧的那种，他说这不是我的，他说这所有权不是我的，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真的是就像你说的内化，他是真的践行这样的思想，我是非常佩服的。对，
是他第一个工作其实就是松风工业嘛，那其实当然那时候他从鹿儿岛大学毕业，然后他的老师帮他介绍这个工作，其实那个战后的当下其实找到工作其实是不容易的啊，那所以他当然去了，他就遇到他就是一个年轻人嘛，当然那个当下其实会发生当时的一个那种当时候的心情跟心态，其实也没有特别什么两样，他当时候他也很想离开，而且还去跟他的一个同事说要去考那个好像是自卫队啊，就是当军人啊，那他的同事就他们都他考上了啊，他同事也去了，但是他必须要有那时候要必须要有户口本，那希望他大哥那家里可以帮他寄来，但是他大哥没有给他，反倒是跟他说这个好不容易你有一个正式的工作，那你还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来面对啊，就是不让他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也不能离职嘛，虽然说他的薪水都是有一搭没一搭，但是至少还有，所以他干脆就把这转念就一个转念，他就说那算了，我既然是负责这个研究工作，然后他就把锅碗瓢盘就是全部都在放到实验室里面去，然后每天就跟着他的这个研究在一起，所以后来有一次其实就真的就让他的发现啊，然后那这当中其实他就回到很基本的他就看清的原理原则，就是人其实转念很重要，其实这个到后来这个2010年他去日航要让日航重新再生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一样，就是第一个动作就是改变员工的心态，那他在这个当下这个第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也是就改变了心态，就是我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去的，但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这个叫不好的话叫摆烂啊，那他就不会，他觉得反而觉得说我既然在研究嘛，所以他那万一研究出来的怎么办，我觉得当下的心态是这样子，那与其这样子，我倒不全心全意的在我自己的点这个工作点上面，后来他就发明的美感蓝石，也就是后来那个电视机的这个那时候是 Panasonic 后面电视机的那个隔热的虽然很便宜，一个才一二十块日币，但是一次都量都很大，而且他那时候交货，因为工会跟公司还是在 against 嘛，所以他用的交货都还要自己去这样子哦，所以但是他就是要做，但是他做到最扎实，然后也这个我想后来他觉得其实是他也很客气啦那还有一点就是连像我受他影响，就是我觉得老天爷让我可以做这么多事然后这个虽然做事也是很多的压力跟这个阻碍，但是 I did it， 我做了，但是我做了之后我在想，为什么不是找米雪，为什么不是找谁谁谁去做，为什么是我张文哲，那我就想说那我应该 不是只为了自己啊，不能独善其身。所以我也就是这样子一直在从这个一直在就是把这样用这样的让我改变我的人生观，我的人生的这样的这个这么好的哲学，我就来推展。其实就好像老先生讲的他常常讲，他说啊，我虽然我创了两个世界五百大，又救了日航，但是我对哲学还是不能，还是只是一个小孩子啊。但是呢，他是好的，他是对我们都好，特别是企业主，所以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所以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现在在因为疫情，所以在台湾，其实我在台湾也一直抱着这个心态一直在进行，包括刚刚说的，我也被要求再回去这个陪了这么多的企业主念书，我不会去拒绝。其实说真的啦，如果换作这个我刚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怎么会去要求一个人去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人竟然是这么笨。所以后来发现笨真的很好，至少笨我觉得我就没有怨言，然后我就往前走。那结果走了走着我就好像是那一个上次跟米歇尔分享，其实我走了250几个城市然后这样走，我觉得后来几个成就我觉得就是我做了，我就跟好像是一个那个穷和尚，我们小时候不是有个有钱的和尚穷和尚说要去取经啊什么的，我好像就是那个穷和尚，好，这个因为没有什么行头嘛，就只身就走了，结果我走了结果我自己心灵的收获是最大的。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帮助了很多的企业主，帮助了很多的这个个人在他的心性上面就提升，那他的影响就不在于我们的话下。
嗯，是的，因为企业主他一个人他的改变也会带动整个企业的改变。那张大哥您刚才提到那个日航，我就特别好奇因为日航那时候这么大一个企业破产，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是日本政府特别去三顾茅庐去求稻盛和夫出来挽救日本航空，然后他那时候应该也快要80岁了吧，所以他就出来，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有一个理念，他的理念就是他认为世界万物就是都在心，就是始于心终于心，商业是心，然后管理也是心，就是他认为日本航空会破产就是从领导到员工都有一颗会让日本航空破产的心，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是想要让这整个企业的从业人员的心做一个改变。但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说的最容易是其实最难的，要去改变那个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觉得他就是创造了一个神迹就是他第一年他去接手的第一年就让日本航空就是转亏为盈，本来是破产，他竟然一年内就让他转亏为盈，然后第二年他还让他重新上市，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究竟就是您也接触过他，你怎么看他，他为什么这么神奇，他可以让一个这么官僚的企业让他们的心就是从上到下可以这么剧烈的改变。
好，我想日航其实你说它是奇迹吗？算吧，但是它就是最后是成功了。我想因为那时候其实日航应该是我记得是2010年的，他那时候78岁，那其实是一月的，我记得是一月，不知道是一月中旬还是下旬，这个他就宣布第二次，而且他是破产是第二次。那当时的这个日本政府的首相鸠山由纪夫嘛，还有很多的高官就邀请这个署长请他出来这样子。好，那其实他一开就刚米歇说的，其实是一开始是觉得第一个我觉得很现实，就是这个 industry 他也不了解。
嗯。
第二个他已经78岁，事实上我们当时的所有的书生都不希望他这个去来做这个担负这个事情，因为其实这个动作应该就是说，你都已经快80岁了，而且你有这么多的丰功伟业，你有这么多你的身份是高高在上，但当然这是我们一般凡人的对他的想法所以就阻碍他那我们这般的一般的凡人，我们就不会去想到其他的事情但是呢，他后来就答应了，就在2月1号的时候。他就答应他 这个怎么讲，就是担任这个重建的日韩会长。事实上啊，他答应他其实有三个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说有三个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但是因为日韩啊，基本上如果他破产，如果他不见了，其实是会给日本的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啊，因为毕竟日韩是曾经是代表日本啊，所以日韩的破产象征的会日本的这个经济在泡沫经济灭亡后的衰退。如果这家曾经是世界第一的航空公司再一次的破产，甚至就这个就结束了，我想全世界可能会觉得日本应该不行，好，所以他就不能，他觉得应该出来。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必须要保住这个，他就为了员工其实要保住员工的这个工作。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知道，其实日本，我不知道美国现在是这样，日本啊，其实他们有时候他们的员工的贷款其实是跟，我觉得应该都一样，就是跟你所在的服务的公司会给予所谓的利率跟额度是不一样。那如果说他们员工如果没有这个的工作，他可能第一个他可能必须要至少要回复到就一般人的这样的还款的利率，甚至就是必须要偿还这些的这个贷款所以他为了这些他还没见过面的员工，所以他必须要来参与而且一定要让他成功这个其实就是他向来一直在心中的利他之心那第三呢，就是说如果日韩不见了，那是不是剩下另外一家叫全日空那这样子就变成独占了而不是所谓的这种寡占比寡占还严重。那这样其实那最终他说要涨价就涨价，那最受害的是什么？这个所谓的社会大众。所以因为这样的三条大义，所以呢他基本上就觉得他必须要来挺身而出那所以呢他就很奇妙他就带了两本书，金池哲学跟阿米巴经营，还有带三个人，他就这样子，就从京都搭的新干线就到了日韩去上班当然一开始他只答应说这个一个礼拜就去两个半天那你说真的七八十岁了后来呢变成两个全天，后来变三个全天，后来就整个礼拜都在那边，而且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因为他住在了饭店然后就他也不好去叫厨师出来做，虽然说那个是应该是日航的酒店，还是好像是在 KDDI 对面那个帝国酒店，那他也不好找厨师来做，所以他就会去便利商店买那个三角饭团，就是几乎都是这样子所以当然啦，这个只是其中一小部分。那要讲的成就就是他原来亏损是差不多3兆日币三兆日币其实当下其实大概1兆多的这个台币了但是他隔年的6月会计这个年度这样子来计算，他赚了1884亿就是原来是亏3兆，后来变成是赚了1884亿，然后在因为一直持续都开始获利嘛然后他就在隔年的2012年的，他是2010年的2月1号答应嘛进去，然后这个在2012年的9月19号重新敲钟上市，那一直到今天应该是到今天他都是全世界 even 是疫情这样全世界获利最高的航空公司。所以你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一个老先生他也不懂航空，然后他也只带了三个人也不是说我带了大队人马去，而且又只带两本书，所以我觉得那两本书其实是蛮神奇的而且日航再生其实是给稻盛哲学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一个 principle 所以他把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重新上市了，包括这个也还了那个日本政府那是再生机构的3500亿日元啊，而且还多付了利息3000亿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但我自己录了视频，其实这上面有写，所以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他为了刚刚说的那三条的这个所谓的大义啊，那三个原因，然后你看他都不是为了自己，他说是为了员工，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社会大众的市场经济，而且他是答应啊，所以我想怎么说他呢？就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我个人认为是人家说他是慈善家、宗教家、这个实业家、科学家，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冒险家。
这个看蛮有趣。
是以上是谢谢。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那个，我也记得他同样的，他在创办他第二个事业体，就是第二电信的时候，也跟你刚才提到的一样，就是他就在想说，我为什么要去创办这个企业？然后他的出发点，他就说他希望就是能够让日本有一个电信企业能够有个自由竞争的环境，这样对社会大众是好的，对整个电信企业的发展也是好的。然后我就看到他在书里，他就说他不停的就很深挖自己的心，有没有想要出风头的心，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棒的那种心，他就是不停的检查自己，然后他就确定自己确实是为了这种为了全就是整个为了别人的福祉，所以他就义无反顾这样。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理念一直贯穿在他从好像是从他很早期到后期到包括日航都一直让我看到他一直在实践这样的一个 principle， 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真的。
没错，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他的办公室啊，其实就有敬天爱人4个字。我觉得刚刚米歇尔讲的这个，包括那个叫一开始叫做 DDI 啊，然后他其实是因为这个因为当初的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事实上是因为他去美国，然后他换了一把的这个 coin， 然后一直投币，话都还没讲完，诶就被吃完了。他说这不是跟吃饺子老虎一样吗？所以他就觉得这费用太高了。但是呢，过去其实是电信都是管制嘛，那后来因为日本的这个电公社其实就是 NTT 的前身，其实因为就跟台湾的中华电信过去的交通部电信局一样，就开放民营，那所以他觉得他有必要要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也是经过半年的时间，他反反复复去先问一下自己，所以他会先去自我反省、自我这个审视，就是说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是为了 Kusera 好，或者对为了我这个稻盛和夫好啊？后来他觉得就是刚刚说的这个，他为了这个社会大众，希望至少这个电话费可以更合理然后还有就是应该是公平的竞争，所以他就去申请了 DDI 的叫做第二电电。那其实赵英仪刚刚所说的是在他一直到现在办公室都有的这个敬天爱人4个字。那这敬天爱人4个字是他的在鹿儿岛的同乡的他的所谓的精神导师西乡隆盛所代表的这4个字叫敬天爱人。就是其实他做到的其实就是敬畏天道天理，然后爱人如己这样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呈现他才去做所谓的这个 DDI， 后来变成 KDDI， 还有就是拯救日航。
对，然后他也在很多地方就是像您所说的，他就说因为他就是提到了这个点哈，我也特别有印象，就是因为他就是提到说其实宇宙是一个善良，就是一个意志的存在，就充满了爱的一个宇宙的力量，所以当他能够用一种利他的思考角度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跟这个宇宙的频率是相融的，所以他也能够一直得到有如神助般的各种的力量。对， 蛮有趣的，我觉得他也透过他的实践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principle 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然后还有我有个很让我震惊，就是当我看到他在高龄哦，那时候我不知道他几岁，就是他真的出家了。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也都很像佛，然后但他们的最高境界可能就是上山打禅期，其实这也很好。但是稻盛和夫他是真的剃了头，然后他真的穿上了就是那些衣服，就是寺院里的衣服，然后他真的就早上一早就出去拿着钵去化缘。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世界五百强公司的大老板，我觉得那做到这一点，我觉得他真的在用他的身体践行他的思想。对，
是其实他是60岁剃度去圆福寺当就是出家。那他其实他应该就从小吧，从小他就觉得是因为他从小是不是就是他得了肺结核嘛，当时肺结核其实是很严重，而且会要了人家生命。但他的叔叔跟婶婶也因为肺结核所以呢，那他后来他自己也得了肺结核那当然他有阐述说为了他为什么会得到，而且但是照顾他叔叔的爸爸照顾他叔叔从大陆东北回去，然后罹患的这个肺结核的爸爸跟大哥怎么会都没事，为什么他有事这一部分他有阐述了那其实从小他就有就觉得就对跟佛教他是很有缘，但是他没有在他的学说里面，他的哲学上面在传道这是没有的，我要声明一下。只是他的自己的心一直是很用这样的慈悲心，所以他就去他还是因为他有胃癌，他那时候就是胃癌手术，然后胃也切了一些掉，然后半年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去出家所以那时候的身体其实也是不好的，但是呢他也大家可以上网可以可能都会看到他这个穿着黑色袈裟，然后这个穿着这个草鞋然后在托钵这样子。那他可能又他有叙述到，就是其实他在每一个地方他都有感悟，哪怕说他已经这个无欲无私的然后去出家了，他竟然在出家当中他也有感悟。像他我想你们都会看到有一段，就是他经过这个在托钵的时候，然后经过一个这个大概是公园吧，那一个在扫地的大妈就看到他来，他就不假思索就过去就给他一个硬币，就500元的硬币。可是你想到说他身价1000亿美金的一个身价，然后呢相对于这个扫地的这个大妈，可能那500块其实是他整天工作的这个收获那个酬劳，他就这样毅然不忍，这个毅然决然就给他了。所以他那个对照之下，他就说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也希望说线上的这个所有的听众其实都可以来修所谓的利他。其实你如果越修这个真的是行利他，其实你的内心就很满足，因为你就会 touch your heart， 你要做对方做的任何事情你都会感恩，那他当下就是很感恩。所以他这个出家其实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再修炼。当然呢，就他在圆福寺一年，后来被住持把他当然说是说赶出去，但是我觉得是说你是属于社会的，也就是说你应该再为社会多付出，因为那时候才60岁。也因为这样子，他才在78岁的高龄又去救了日本航空。所以这个整个的串联其实就是一个宇宙的一个必须所以我们从后面再看，其实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个石头其实都有它的用处这个就是所谓的宇宙法则。
对，你刚才提到的他得肺结核那一段我也特别有感受，因为他好几次都提到心想事成，然后我记得他就提到说他得肺结核，因为他那时候他自己很害怕得肺结核，他看到那个亲戚的时候好像是叔叔吧，你刚才提到他就觉得他很害怕，他觉得 就光这一颗心，他就说后来他也提到了，他说连疾病都是心的反应，就是不管是好的事或坏的事，包括疾病也都是这个心。他就觉得他那时候那个害怕被传染的心就使得他得到了那个肺结核，所以这个我也印象非常深刻。对，我你提到这些我都觉得慢慢的勾起我好多以前看到他的书就是特别有感受的地方，很有趣。
所以我想我们人所面对的一切其实都是我们心所想，所以他也一直是讲要修心。其实稻盛和夫的哲学，我想时间也快那个，我就说其实可以用几个阶段来阐述。其实如果稻盛哲学用四个字来去这个代表，它就是敬天爱人。
嗯，
那如果三个字其实就是致良知，那如果两个字就是利他，那一个字呢就是心啊。所以整个稻盛哲学它最 initially 它其实就是 85% 它是在谈心，就是我们人的内心。其实心广了，心平了，心良善了，其实我们眼中所看的一切都是无限的希望。所以呢，因为无限的希望，所以心情愉悦那我们又极度的努力工作，所以我们的成功机会其实就大。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出来的。
太棒了，谢谢张大哥今天为我们的分享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您的跟我们的交流，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